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华金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邓丽君。那又到了我们每周聚焦一课的电话会议的时间。那本周呢，我们还是看一下 A 股的这个走势，还有行业的这个方向。那本周 A 股的这个表现呢，可以说是相对偏强，跟我们之前预判的是一致的啊。虽然美股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 A 股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底部的这个震荡。但是呢，科技股出现了这个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很多投资者会比较关心后续的这个走势，还有就是科技的这个方向啊，会不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调整，是不是风格会更加偏向均衡？那关于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做一些解答。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就是美伊的这个状况有了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大的这个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投资者啊就是预期A 股可能出现了这个短期的这个拐点，那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结论啊，我们认为 A 股短期调整可能已经结束啊，目前来讲就是个底部啊，在底部震荡之后有可能会继续上行。那么行业的方向呢，确实如大家所预期的啊那样 A。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化啊，但是呢，稍微长一点来看，我们认为科技还是主线啊。当然，短期来讲啊，因为这个美伊冲突的这个改善啊，以及其他的这个科技方向的这个拥挤度偏高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认为短周期的这个风格可能更加偏向于均衡一些。那么科技成长啊，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周期可能是短期的这个配置主线。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会议的主要的这个结论，那下面呢，花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这个逻辑。那首先呢，对于这个短期的走势而言啊，我们认为观点比较明确啊，就是 A 股短期调整可能已经结束了，那么短期可能是延续震荡筑底的这个走势。那么做出这个预判的核心的这个理由呢，逻辑呢，大概有。以下的这个两点，一个呢就是近期调整的核心的一些因素，我们认为正在逐步的落地或者是消减。那我们总结下来，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的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个最近的全球市场的这个调整，不仅仅是 A 股，包括美股。那么哪两个方面的原因呢？一个呢就是流动性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短期对于流动性收缩是有担心的。那这样的这个担心或者说收缩的预期啊，我们认为目前来讲可能会出现大幅的这个改善。那跟流动性相关的大概有三个方面啊的这个因素，一个呢就是油价，也就是说美伊的这个局势。那大家知道啊，就是周末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就是美伊可能会达成协议啊，就是伊朗官方已经公布了这个美伊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文本框架。那多家这个媒体啊，包括巴基斯坦，包括中国的这个官媒也已经报道了啊，就是美伊可能会签署协议。那特朗普啊也称近期可能达成协议啊，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啊，特朗普提到14号签协议。虽然伊朗有这个做出否认，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了这个美伊可能会在这个近几天啊签署这个协议，所以。短期来讲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油价和美元已经有反应了，尤其是油价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创了3月12号以来的这个新低。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旦这个真正签署协议，油价可能会回归这个供需的这个平衡的那么一个价格，那这个呢有可能会回到战争前的这种价格的这个区间，也就是70美元左右这么一个水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这个预期可能会大幅的这个下行啊，这是一个啊，就是美伊的这个局势。第二个呢，牵涉到这个流动性紧缩的这个预期的，最主要还是美国的这个数据。那上周呢，我们讲到了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之所以对美联储这个流动性收缩会有担心，主要还是美国的这个5月的这个非农的就业数据比较好。但事实上 去看具体的结构啊，无论是它整体的这个结构啊，就是说这个时薪的这个同比还是劳动参与率啊，都是不断的这个回落创新低之外啊，它的这个行业层面的结构其实也是比较差的，也就是说四月和五月的非农就业主要增加的是休闲和酒店啊，以及政府的这个雇员之类的啊，跟失业类明显相关的一些短期的下，也就是说啊，就业数据其实没有啊，它真正公布的表面上的数据那么的好。那本周呢，继续公布了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数据，就是通胀的数据。我们看到啊，五月的这个通胀的这个同比的增速4.2%是符合预期的，比四月的3.8%甚至进一步上行的。但是呢，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啊，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这个预期，或者说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底就12月加息的这个预期反而是下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之外还公布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就是五月的核心的这个 CPI 这个数据。那么我们看到五月核心 CPI 环比是上涨 0.2 的，是低于预期的 0.3 以及四月份的这个 0.4 的啊。那这说明了什么？核心 CPI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除掉食品和这个能源价格之外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同比的这个状况上涨的情况，也就是说显示啊，目前美国通胀的上行更多的是油价上涨所致。事实上关于这点呢，我们之前做过很多次的这个分析。那美国通胀的这个三块里面啊，一块呢是能源成本，就是跟油价相关，一块呢就是工资物价的这个水平啊，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跟这个房屋住房啊，包括这个新房这个价格上涨啊导致的。那这三块里面啊，其实只有一块，就是油价的这一块，是近期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通胀上行的这个主要的拉动力。那我们刚刚提到啊，如果说美伊真的就是在近期达成协议，油价真的回到70的话，那很显然这个会进一步的这个导致美国的这个通胀的数据可能就会下行了。也就是说当前公布的这个 4.2% 五月份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水平可能是个高点。那事实上从核心 CPI 的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呢是第二个啊，就是跟通胀有关的，就是美国的数据事实上从结构上来讲已经在走弱了。如果说因为油价上涨导致的这些比较高的这个数据，那后续呢可能会继续下行啊。那最后一个呢，跟这个流动性有关的这个预期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了，也就是说美联储的一些表态。那么下周呢，周三周四的时候，就北京时间周三的这个晚上啊，周四的凌晨，就6月17号啊，美联储会召开这个议息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关注很高，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美联储的这个新主席沃什上台后组织的第一次的这个会议。那大家对于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比较关注的。事实上这个会议呢大概率上来讲啊，做出的这个决策是利率不变，也就是说既不会加息也不会降息。但是呢会议后的这个表态到底是偏鹰还是偏鸽，到底美联储的这个主席沃什会不会表态倾向于要缩表，那这个呢关注度很高啊。我们认为要从目前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上来讲，事实上还是倾向于宽松的。那之前美国政府的这个经济官员还有特朗普屡次表示啊，要降息而不是要加息啊，那么偏宽松的这个意愿是非常的强的。当然美联储啊有他自己的独立性，但是我们看到啊，如果说越来越多的这个数据倾向于不加息甚至倾向于降息，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通胀的就业的这个结构其实并不好，就业的这个数据啊也在往下走的这个过程中，那么美联储其实也没有这个理由啊倾向于这个偏鹰啊，倾向于这个紧缩。所以我们认为啊，这次的会议如果说沃什表态偏中性甚至偏这个鸽派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流动性的预期会出现大型的这个改善啊。这是我们所说的流动性层面的这个三个方面啊，从目前来讲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一个预判啊，就是之前的对于流动性收紧的这个担忧可能是已经到了高点，后续只会改善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近期资本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包括美股啊 A 股啊来看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压力比较大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两个啊所谓的事件性的这个因素的扰动，一个呢就是世界杯，一个呢就是 SpaceX 的这个上市，也就是大型的这个 IPO。 那这两个呢我们看到近期都已经落地了，而且负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大家已经看到了市场的反馈啊。比如说世界杯开幕啊，12号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美股的这个表现还是整体偏强的啊，尤其是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是成交额啊，因为世界杯之所以对股票市场会有负面的影响，更多的是跟情绪、跟成交，还有跟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动是有关的啊。如果我们看到股票市场的这个成交并没有受到影响，那说明这个样的这个事件其实影响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大。那么今年来看确实是如此啊，虽然大家比较担心世界杯这个开幕对于这个股票的这个情绪影响，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SpaceX 的这个上市，那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 SpaceX 上市之后这个股价的这个上涨还是比较显著的，那SpaceX 已经达到了 2.1 万亿美金的这个市值。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它的上市并没有对科技股产生很明显的负面的这个影响啊，对于美股的航天股是有压制的，但是美股科技股表现依然是比较强，受这个大型 IPO 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啊，大型的 IPO 要影响股市，更多的是需要在震荡市或者说熊市里面，也就成交比较清淡的这个时候，那么啊这个 IPO 的这个金额如果比较大的话，对股市的这个资金面会有一定的压制。那目前的情况显然不是啊，目前美股还有 A 股都是科技的这个牛市，成交额是非常高的啊，整体的成交是非常活跃的。在这种背景下，只要高成交额维持，那么我们认为 IPO 的影响就会比较少啊。以此类推的话啊，可能七月份长青上市的时候，对我们科技股的这个影响也非常的有限，有可能只会影响到这个啊，对于存储相关的啊一些公司股，或者说啊炒这个长青股权的那些公司，那大部分的科技股受的影响比较小啊。所以总体上啊，这两个因素啊，之前大家担心的事件性的这个冲击其实也没有出现啊，我们认为也基本上是落地了啊。这个是第一个大的方面的原因，就是导致调整的这个因素啊逐步的落地或者消减。第二个呢，就是从啊基本面的一些角度去分析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标志，什么样的这个因素出现会导致这种牛市中的这个调整啊结束。那作为这样的这个判断的这个角度呢，我们是需要去做历史的这个研究啊，我们就要去借鉴历史的这个经验。那么我们去看了一下啊，历史上牛市当中，特别是近几年的这个牛市，因为太久远的牛市我们认为跟目前并不类似，尤其是注册制以后啊，这个牛市应该说是结构性的这个牛市。那么我们就选取了2019年以来牛市中出现的这个中短期的这个调整。那么看下来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有明确的这个调整因素的，也就是说有重大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冲击，包括外部的这个事件，包括政策啊等等啊，甚至包括这个基本面的大幅的这个下行导致的这个很明确的调整因素的调整啊。另外一种呢就是没有明确调整因素，可能更多的就是啊涨多了啊，或者说这个拥挤都比较高了啊，情绪比较高了，估值比较高了，那所导致的这些这个调整。那么我们看下来这两类调整其实这个见底的这个标志或者见底的这个因素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大差不差，核心的因素都类似。那哪两类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有明确调整因素的这个短期调整要结束，需要看到什么样的这个因素，什么样的这个催化。很显然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催化或者因素就是调整的这个因素消减或者说消除。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估值或者是情绪调整到位啊。第三个呢就是基本面的这个影响，但是基本面的这个影响可能比较小，最主要还是导致调整的这些负面因素的这个消减。那具体来看啊，比如说19年4月22号啊，特朗普啊威胁加征关税，那么 A 股出现了调整。那么到大概到了这个5月份左右的时候，那么中美开始谈判， 一直到6月29号中美同意不再加征关税，那么调整彻底宣告结束啊。事实上在此之前股票市场已经企稳，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反弹。那除了这个例子之外我们再看一个19年的这个8月1号美国宣布9月1号开始对中国加征关税，那么也导致了这个调整。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正就是导致调整的这个因素彻底消除呢，要到后面要到这个11月就是双方签署这个三阶段协议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这个触发的因素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消减之后市场也慢慢的这个企稳呢？主要出现了对冲的这个因素，对冲的因素就是国内的宽松政策我们看到就是导致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次的这个调整逐步的这个见底。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19年9月1号美对华加征第一份关税开始实施，那么到了12月中旬中美一阶段协议达成。那事实上在此之前10月份的时候就逐步的开始这个见底回升了。所以总体上来看我们看起来有明确调整的因素，尤其是有外部负面重大冲击的这种调整，最主要的这个外部的负面的冲击要出现消减。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情绪指标调整这个到位，那最主要是成交额的这个回落的幅度也基本上也接近50%，换手率要跌到1%以下然后估值的历史分位数跌到45%以下，200日均线以上个股占比要跌到50%以下。那这些这个指标代表的这个估值情绪回归偏中位甚至低位的这个水平。那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大因为这个是由明确的重大的这个外部的一些负面事件所造成的这个冲击的这个调整。那么基本面的这个因素呢事实上短期对这个行情的这个起的作用其实是不大的这是一种调整。第二种调整呢就跟目前很类似，就是没有明确的这个外部冲击，没有明确的这个调整因素情况下的这个短期的调整，那更多的还是受到了这个自身的估值情绪相对偏高拥挤度比较高等等这些因素，说白了就是涨多了的这个调整。那么它自然调整见底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因素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分母端的因素和基本面的因素，也就是要靠这个积极的这个政策，还有就是外部的这个利多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济基本面的这个回升，那这些因素呢是比较重要的。那首先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20年的这个11月16号央行这个开展了8000亿的 MLF 净投放了2000亿，那同时当时是在疫情期间辉瑞疫苗90%的这个有效，那么由此点燃了之前的这个调整情绪的这个结束，那导致市场已慢慢的这个回升。那再看一个例子，21年的这个7月9号央行降准了 0.5%，那我们看到当时也导致当时的这个调整开始结束出现回升。那同样的我们再来看经济基本面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四次这个调整里面有四次制造业 PMI 均处于回升或者是高位，三次地产的这个销售增速是回升的，也就是说基本面的这个因素对于这个没有特别重大的负面冲击的情况下所引起的这个调整是有很明显的这个支撑作用的如果说基本面在持续走强，如果仅仅是因为拥挤度过高或者说情绪过高导致的这个调整，很有可能会结束那当然情绪指标调整充分也是见底的信号之一，那这个呢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充分的这个条件只是说附带的如果说你的这个情绪调整到位的话，那基本上这个调整可能也就快结束了。那比较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历史的这个经验来看现在的话，其实很简单，首先比较历史的经验，我们认为当前处于没有外部负面重大的这个冲击的因素的冲击的情况下呢，就是没有明确调整因素的这个调整，那么这些调整结束需要看到政策和外部事件的这个积极，需要看到基本面的回升，需要看到情绪指标的这个 啊企稳，或者说啊偏中性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下来，我们会发现几个因素啊，特别是刚刚讲的这三个因素里面，有两个其实已经完全符合了。一个呢就是短期的外部风险和政策，这块肯定是偏积极的。那外部风险呢我就不多说了啊，一个呢是关于美伊的这个局势可能出现大幅的改善，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流动性收缩的担忧也有可能会出现大幅的这个下降。那第二个呢，短期政策国内的政策最近还是非常的积极的，主要是行业方面的政策啊，主要是这个高科技啊，就是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的这个政策出台的是比较多的啊，包括这个国常会的一些这个会议的一些表态啊，我们看到就是近期对于科技自立自强的这个支持还在进一步的这个落地实施当中，这些政策。第二个呢就是经济基本面的这一块，那这个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再稍微强调一下，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的这个经济其实是处于一个明显的修复的态势里面，当然我们用了这个修复这个词指的是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回升。那结构性回升里面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出口和制造业投资啊，我们看到五月份啊，就本周出来的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就五月的这个出口的同比增速啊，由四月的 14.1% 继续上升到了 19.4%。今年以来的这个出口增速单月基本上都维持在 10% 左右啊，这个高增速那显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全球成本上升的这个情况下，中国的这个出口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啊，说白了就是 AI 的这个需求啊，以及美伊冲突导致的这个全球成本的上升，导致啊短期中国的这个出口优势可能会持续，那后续啊几个月的这个出口可能还是会维持高增速。那这一块呢事实上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高增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里面的制造业投资还是维持比较高的这个增速。地产投资呢我们看到啊现在的这个销售是有所分化的，一线啊三线城市的这个销售依然是偏弱，但总体的这个销售还是偏弱的。那在这种背景下，地产投资增速啊只可能说是一个啊低位的这个企稳的一个态势，甚至有可能还会继续这个走弱。那我们再去看投资里面的另外一块，就是基建投资啊，这个呢跟这个开工是有关的。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开工率是有所回升的，那之前的基建投资是比较弱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有理由相信啊，五月和六月的这个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回升，但是呢还是处于偏低的一个状态。那最主要的还是在出口持续高增，企业盈利持续回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制造业投资的这个高增可能能够维持。那最后一块经济呢就是消费，那消费短周期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旺季的刺激，那包括端午假期，包括618来临，所以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判断啊，就是出口和制造业投资可能会比较高啊。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盈利，那这一块的这个数据也在不断的改善，那这个呢最主要看的还是价格的这个指标。我们看到五月 PPI 同比增速由四月的 2.8 再次上到了 3.9%， 那这个数据呢是创了22年七月以来的这个新高。那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这个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还在持续的上升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五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六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啊，再叠加四月的工业企业利润还是维持往上的这个趋势。那么由此啊，等到这个七月份公布 A 股中报的时候啊，我们相信 A 股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比起一季报的这个业绩可能还会继续往上修。所以总体上而言，经济和企业盈利都是维持向上修复的一个态势，尤其是结构性的修复。那经济里面主要是出口和制造业投资，那企业盈利里面主要是科技和周期的这个盈利。那这个呢是我们认为目前 A 股牛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那正好当前的这个调整是属于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的这个调整，那这种情况下基本面的支撑对这个调整的结束有重要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作用啊，这是第一个啊核心的这个因素。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情绪的指标要到位，但是目前来讲啊多数的这个 停歇指标，实际上是有回落，但并不充分。那么比如说成交额的这个下降，从5月14号以来，全 A 的这个成交最高下降的这个幅度是 24% 左右，并没有下降一半左右的这么一个幅度。那换手率最低到了 1.7 左右，也没有到 1% 以下。然后全 A 的估值的历史分位数目前最低到了 80% 左右，其实还是相对偏高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条件其实并不符合，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基本面的支撑可能使得这个调整的幅度不会太深。那停歇的指标需要靠时间靠这个成交额的这个回落来达到。那最后呢就是流动性的这个因素，那这个因素呢在对于调整的这个结束呢，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看流动性的这个预期。那关于这点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个就不再做赘述了我们认为短期的流动性的预期可能会发生比较明显的这个边际的这个变化所以总结下来总结以上两个大的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短周期来讲 A 股可能已经调整结束已经见底短期可能呢还会震荡筑底，但是呢震荡之后还是会继续上行。那第二个呢，关于行业的方向，那关于这一点呢最主要还是跟科技有关，或者说跟风格有关。那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讨论。那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出现这个牛市中的这个调整，那么调整结束之后什么样的行业会相对占优？那我们看下来首先在牛市期间出现短期调整的这个时期，那一般情况下大家知道就是偏防守型的行业，那比如说这个低估值稳定类的像食品饮料、建筑建材，那同时这些行业也是跟政策有关的这些行业相对可能会占优，同时一部分的这个周期行业表现也会相对占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想说的如果说调整结束的话，那什么样的行业会相对占优？那我们看下来主要是高景气的和政策导向的行业。那目前来讲，高景气和政策导向的行业主要指向的就是科技成长和一部分的这个周期行业。那首先从景气的角度来讲，那当前来讲 AI 相关的行业肯定还是景气最高的。那关于 AI 相关的这个科技行业的这个高景气，之前我们反复提过至少有四个方面这个景气度会比较高。那关于哪四个方面各位投资者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以往的这个报告，我们之前也讲过多次，这里就不再做赘述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就是美伊冲突反内卷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这个有色金属、化工等等一些产品的这个涨价，也会推升相关行业的这个景气度，所以相关的这个周期行业的景气也是比较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政策，这个就自然不必说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近期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还在密集的这个出台发布。那除此之外对于反内卷的这个政策应该还是在执行的，也就是对于周期的这个政策也还是支持的，所以总体上而言这一块指向的就是科技和部分的这个周期。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科技会受到情绪的一些压制，那主要指的是世界杯期间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行情。那确实我们看起来世界杯期间科技的表现是偏正常的，五次世界杯期间只有三次像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TMT 的这个行业电子通信、计算机、传媒都是有调整的，只有两次出现了这个结构性的这个上涨。那这个里面呢主要还是跟当时的这个产业趋势政策和外部事件有关比如说06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14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那产业趋势是比较好的3G 的这个产业趋势、4G 的这个产业趋势，那么导致这期间科技股是表现偏强的。那以此类推我们认为今年的世界杯期间 AI 的这个产业其实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认为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科技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偏弱的表现，依然可能会偏强。这是一个就世界杯期间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周末最大的一个边际的这个变化，就是美伊的这个冲突可能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改善，也就是美伊可能达成协议。那达成协议的话，什么样的行业会相对受益呢？这个很显然就是走的在美伊冲突没有这个发生之前的表现偏强的那些行业。那首当其冲的就是以 贵金属和基本金属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化工这些涨价的品种以及科技为主。那这个其实逻辑呢是非常简单的啊，之前的这个逻辑呢主要就是美元的这个信用危机叠加 AI 的这个一部分的上游原材料的这个需求，那么导致贵金属、小金属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化工新材料啊，这些行业的这个基本面或者说景气度是持续向上的。那因为美伊的这个冲突导致加息的预期，导致通胀预期上行，而压制了这些行业的这个表现。那么美伊冲突一旦结束的话，这些行业啊，再加上之前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调整，这些行业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那除此之外，科技股依然会受益于流动性的这个宽松的这个预期。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如果美伊达成协议的话，那么科技和一部分的周期还是会受益。所以以上三个逻辑呢都共同指向短期科技成长和一部分的周期行业可能是配置的走向。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啊，我们给各位投资者推荐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方向，那么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大类。一个呢就是政策和产业趋势向上的啊，科技成长周期的行业，要包括 AI 硬件、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那有色金属、化工、商业航天、AI 应用，那这些行业是首选。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会边际上改善出现补涨的，那主要在大金融和消费里面，那这些呢是我们今天所要推荐的这个行业的方向。那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电话会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